谈这个压力的缘起啊，我里面有一些问题啊，大家还是要去看一看，就是思考问题哈。这个在我们的讲义应该是这个第二页的后段，好，希望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谓的这个情绪哈。是不是有些同学这次来有没有拿到讲义？啊，第二页的尾巴上，啊，因为啊要讲唯识的白法心所啊，那是最好的心理学。啊，那么大家要稍微练习去看一看，就我们有什么情绪啊，跟这个唯识的这个烦恼心所、随烦恼心所有什么相应？哈，这是一个问题，希望大家思维的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第五页，啊，因为我们在指导禅修啊，或者是跟一些久学的居士有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好像初学的时候感觉对于学习佛法哈，很有信心、兴致冲冲的，怎么学了一阵子以后呢，感觉压力越来越大哈，所以我想大家呢。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究竟呢修学佛法上的压力是什么？我之所以能讲这些呢，也是我感觉到我自己察觉到我自己的一些压力，我去追究它的原因哈。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压力就是修学佛法上的压力啊，因为我们传统的中国佛教，当然印老是这样说了，就是说我们的小乘的极正精神的复活。就是希望呢，就是今生赶快的一生取办，啊，大事为民呢，如上考比。但是真的就能一生取办吗？这要看个人的程度哈，不是说不能。啊，我们看佛事的时候，那些人呢，早都具备了，应该是至少可能是，应该算是到了这个暖顶忍师第一的涅槃位，啊，再加上他什么？外是什么？正法他因，佛说法是非常有力量的，而且是气理气机的。但是他什么内如理思维，他一下子就证阿罗汉。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同样佛的话，我们都听了好久好久，也还不当一回事儿哈。所以呢，你不要想说就是一定要今生取办，甚至于我听了现在很多人说，我要站到走，我要坐到走，我一定要正念分明。你光是有这个期待的心，可能就没办法。啊，我们不是说禅修的时候讲，你任何的期待或者想要创造什么，就是贪心。这个正知正念这件事情是只问耕耘呢，它是点点滴滴累积的，不是强迫来的，不是强迫来的哈。你不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就是只问耕耘，活在当下。好，那我等于把答案说了哈，大家去参考一下。那我们上次谈到这个暂时治标的疏解方法呢，光讲这个求助与医疗啊，就讲了很多。今天大家拿着厚厚一叠的讲义啊，就是应大家的要求哈，啊，把整个现在传统西方医疗的问题，以及从我们古代，啊，一直我是根据很多啊，根据《内经》啊，根据《四库全书》里面的养生的道理哈，啊，还有这个像那个《格言联璧》，我是小时候背的哈，好，啊，这些道理我们都拿出来看一看，看看现代的医疗究竟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好，那我在这边讲啊，我这些话就是供参考哈，啊。我取的那个讲义呢，是这位吕教授哈，啊，他在《张老师月刊》上面发表的哈。啊有问题我不负责，我转述啊，因为最近大概是目标比较大了，就经常有些事情呢。当然我承认我讲话有疏忽的地方，因为我也是凡夫嘛啊。但这个我虽然这样说这段文呢引出来我不负责，但是我可是认同他的说法，他其他说法我未必认同哈。他在美国也有这样一个心灵学院，但是他也是。好像跟那个赛斯啊或者是搞到那头去了哈，啊，就跟那位徐天胜医师是有点类似哈，那个部分我不认同啊，我只认同佛法哈。好， 那我们上次是谈到了应该算是求助与医疗那边，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呢，我们现代社会的就是有一种民俗疗法，心理方面有民俗疗法。这本书我也是根据叫做《中国人的宽心之道》，啊，应该是商务出版社的，根据里面的一些话，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名字，就是也他现在东华大学身体不太好，也讲了很多生死曲的，大概有没有人知道是谁？我现在记不起来他的名字，你知道？讲大声点。对，余德惠教授早期的作品。早期的作品哈，他对于那个恩主公啊，好那个庙里面很多事情他都在他这种文章里面有写，好大家到了那边呢，感觉那种肃穆的气氛呢，身体都好一半，好然后那叫什么师哈，帮你收精啊什么什么，是真的有作用的哈。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啊。其实是由来已久哈，在明代的医官政治里，医官的制度里面哈，就有一科叫做祝由科，有没有听过？庆祝的祝，由来的由，祝由科就是什么？用符箓跟咒术来治病的。啊，我是湖南人啊，当然一想到这湖南湘啊，就会想到湘西赶尸哈，这个我没看过。但是呢，我一个堂姐啊，今年九十几岁啊。它确实可以化九龙水哈，什么叫化九龙水？就是你有小孩子吃东西被那鱼刺卡住了，他拿一杯水，而且是什么？你只要把那个电话听筒对到就可以，他在那头一念，你这水一喝，鱼刺就化掉了。好，这是真实的哈，是因为我妹妹已经过世，她就是这样被治过，这是真实的事。至于湘西赶尸呢，有很多的传说，我没亲眼见，我不知道，但这是我亲眼见的。啊，就像这个湖南的南边啊，那还有那放蛊的，那都是真的哦。苗疆放蛊，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哈。啊，我们今天看到恒修法师呢，我就想到一个什么事儿呢？想到这个万佛城的这个宣化老法师，他非常崇尚这位王凤仪，有没有听说过？在东北啊，办了很多的义学，可是你可晓得，他不识字的。他听到谁讲句好话呢，他就去他那里给他打工，白干活，就是想要学这句话。他有一项什么特别的事呢？他看病叫做说病，有没有人知道读过那个王凤仪家行录的？他用说病的方式，什么心理治疗啊？跟你谈一谈你这个病就好了，不是治心理病哦，有些生理病也好。所以我们中国人真的是有安心之道，是真的有啊，不是说佛法有啊，有的是啊。那些乡下的老太太啊，有一些念一些简单的偈子啊，那小孩子收精啊，有没有叫魂啊，这真的有这种事啊。好，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哈。但是下面的话呢，是我的一个感想哈。我为什么有这样感想呢？因为我跟应该讲心理咨商师或者精神科医师都有接触过哈，早在矽谷我就有去做义工，甚至于我的个案里面呢，有一个是心理咨商师啊，三十几年经验的哈，功成名就，在这个 Redondo Beach 买了一栋别墅，但最后崩溃，因为他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他对于基督教的信仰破灭，他认为人死如灯灭，他不知道，他功成名就了，空虚了。他退休了，住在几百万的那个别墅里面，让他害怕死亡。他告诉我很多内幕。我的这一段文字呢，也根据了玉成知道，就是那个心灵工坊出的那本《生命的礼物》，是一个资深的心理咨商师写给现代的这些心理咨商师里面话，我也有参考这个部分，因为有些也是我所见到的，另外有很多我自己的经验也摆在里面，还有一部分是我在华南师范大学在大陆。我提出来质疑，对这个心理学教授哈，他带博士生的哈，他是在大陆唯一国际荣格认证的，他在瑞士在旧金山都待过十年，但我也问他一些问题，他不能回答，所以我把他列在这里哈。 我们现在虽然呢是西风东渐哈，有这么多的心理科医师哈，心理咨商，但是呢，我们仍有下列的不足之处哈，啊，所以我从这边讲好了，心理疾病是西方精神医学首创的术语，中国人呢就说，哎呀，他笑呀，发疯了，或者他有点哑光啊，哈，这种话，啊，但是中国人的精神病现象并不会异于西方人，可是文化认知的结果呢，那对于这种病的解释就不太一样了。我这边要强调的是，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安心之道。这次我就在你们新的讲义里面，我把这位明代的御医，啊，这个顾大夫的故事，那他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啊，他是一位儒医哈，后来也因为他的这个想法得不到认同，他也走向于佛法，啊，好像在明世宗，就是那个大奸臣严嵩那个时代，啊，那个等一下我们看那个故事好了。那么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本来佛法根本就是安心之道哈，这不用说，啊，但佛法之外，儒家、道家他都有他自己的安心之道，我们不一定要说一定要把西方的心理学本土化，这个话我一点都不同意哈。就连我们一开始有讲，但是我讲漏那段没有放进来，就日本有一位生田正马，他没有依据弗洛伊德或荣格的，啊，他自己依据佛法跟禅宗的理论呢，他有一套生田疗法到今天还在流行，啊，我们那个台湾疗养院那边有个爱心会的人，他们组织了一个义工团体，啊，就是聆听陪伴的，也是用的生田疗法的方法。我自己在治疗人的时候也有用类似的，他那个绝对卧床期是有他一定的道理哈，绝对卧床期他有四个时期的那种医治哈，我们现在就不岔开多谈。那个我在大陆就有一些人，我就非得把他，因为要远离他的压力源嘛，就等于住加护病房一样啊，要带他去一个没有压力的地方，什么事都不让他做，啊，这是蛮重要的哈，对有些病重的人的确得如此哈，然后慢慢慢慢的让他培养什么生活中最基本的能力，我就所谓的 rehabilitation 哈，习惯改造，从生活上最最简单最简单的教起。好，那我用的是那个我说大小周天啊什么这些呢，就是有一套方法让他觉得情绪不对的时候呢，他可以立刻转移他的手缘境，令他的这个心啊能够舒缓。好，这个方法真的是其实那天礼拜三有跟我们去打经络拳的，那个大小周天是跟刘大哥那边学来的，是一个太极导引的起手式。但是我们就是把洞中禅啊、NLP 啊那一套，就全部结合在里面，而且我还用了很大的心理暗示在里头。好，这的确非常有用。好，那么我认为呢，西方专业的心理智商处理的方式，哈，有一类我根本不谈，它是叫你去发泄的。好，我们在美国都可以买得到，把老板的名字写在那个球上，就是往墙壁砸。好，这种是根本不对的。借着情绪发泄哈，然后呢寻求刺激，你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佛法道理，就是你初开始只是愤怒一次，你继续这样愤怒，是不是？我们用唯识道理讲，就现行熏种子，种子起现行。你这次可能愤怒五分钟，下一次可能愤怒十分钟。这次可能因为是大的事情愤怒，下次一点小事你就愤怒，这习惯嘛，变成习以为常了，那样并没有解决问题啊，只是加深的问题啊，并没有让你的心去舒缓，只是让你烦恼更增上，好像有一种报复的感觉了，啊，就是那种很阿 Q 的，我打不过你，我底下就把你做个人，在做一个纸人什么在下面打，那不对的哈，完全不对的。但是呢，即使你不这样子，一般心理智商也有下面的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个就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呢，宁可去跟父执辈或者好朋友讲，也不愿意找心理医师，因为什么？涉及个人隐私，不愿意求助专业。这个对于在美国还比较就流行的一点，但也是限于一些大城市啊，啊，并不是那么多人都愿意的。第二个呢，心理智商师严重不足，这个是我麻烦玉成帮我查的哈，就从民国58年到现在为止啊，就是 有所谓的临床心理师跟谘商心理师，临床应该是比较是在医院里面的哈，而实在呢，这里面有多少人不干了，或者已经呢往生的？那我听到的消息呢，我也跟玉成谈过，是应该只有300到400。在现在是我上次参加这个生命教育协会，生命教育一个研讨会，啊，在北户举行的，他们就提到说，起码在学校里面是严重不足。台北市的资源多一点，有一些这个谘商中心，我们上网哦可以查得到。我今天那个资料没带来哈，其实你上网都可以查得到，有一些谘商中心，但是多数是收费哈。如果只是一种那种电话线的那种，像张老师或者观音线的那种聆听陪伴，他不谘商的部分呢，那是很多很多单位有在办哈。但是呢，还是不足哈。第三个呢？当然我讲最贵的哈，讲最便宜可能要1000块一小时吧，因为我们在当年在观音线就是800块一小时。那现在最贵的呢，当然他是讲那种 group therapy 哈，就是家庭的团疗哈，好像一小时是7500块。所以呢，心理谘商呢是属于一种高消费品啊，本来就是应该是高消费品啊，因为这个心理说事情不容易解决啊。我在美国，当然有些人家愿意这样子支持我，那也很贵哈，至少是250块钱美金一小时，应该现在应该是300到400这种 professional 的，所以是高消费品，啊，但是最糟糕就是因为钱赚了很多哈。如果心理谘商师他的基本动机只是为了累积财富，就像现在多数的医生一样啊。他不是待病如亲人，他不是想要把你病治好啊。好，我接到那个个案，他就讲了嘛。我说你职业30几年，你究竟治好几个？他说3个而已，就个位数字。3个是真正因为他好的，那有一些是可能压力过去了。那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第一个有所谓的法律归属责任 liability。好像上次我们跟一位心理学的博士一座谈，啊，我们是好心了，想做一个记录，他立刻说你把你的录音机收起来，什么我不习惯这种方式还是怎么样，这是都有这样很敏感的一种职业的上的一种态度，啊，那是怕所谓的责任归属 liability。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保险的问题，啊，他宁可不依你也不要冒这种险，啊，如果他只是为了累积财富，不是提供服务，不是像我们呢有大悲心这样的话，那怎么能取得个案的信任呢？很难。好，然后我觉得呢，我接触最多就是他们这种职业态度哈。所谓专业的谘商师，有些时候刻意表现出来一种很假的、很虚张声势的一种社交修饰，表面非常的 nice， 非常的和善，根本你就看得出来是假的。那种笑容都是假的，好，反而让你觉得有一种什么，他是在演戏一样的虚情假意啊，好，因为心理谘商最重要一点就是个案对于谘商师的信任，好，其实很重要一点，其实不一定要谘商师，朋友也可以，他觉得他可以把他丑陋的、他犯的过错来跟你分享，你所要扮演的只是聆听沟通，不一定要替他出主意，有些时候他的病就好，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时代，谁相信谁啊？现在是一个信任危机的时代，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多哈。好，第六个呢，的确会有一些盲点，我也有哈，有些时候会忽略对方的感受或者重要讯息。为什么后来这个 NLP 很流行呢？就是因为他心里想什么，他的肢体语言，尤其是眼睛哈，我们这个那个孔老夫子说的"观其眸子，人言收哉"，眼神是逃不掉的，眼神逃不掉的。我们看一个人呢，他的命呢，也可以从眼神看出来，这个人究竟怎么回事，他的运势啊，有时候我们不是说哀伤的眼神呢，那是看得出来的。啊，有些时候就会忽略掉，啊，会忽略掉。然后呢，有些时候他自己也会害怕对方的那种情绪，会害怕哈。这我都是根据那本《生命的礼物》讲的哈。 有些时候呢无法接受对方的价值观，因为他跟我不同，其实这个最常见的，最常见。很多的心理咨商师呢，他是有些时候变成一种操控者，就是你非得接受我的价值观不可。我也有多少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是依据佛法，我希望大家好好，但是有些时候也就比较会稍微强势一点，那么就相对的就无法接纳个案的性格特质啊。因为其实真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啊，我认为性格都是千差万别的哈。然后呢有些时候他对于他讨论的议题不熟悉，他会有所担心啊，最害怕最害怕就是他会卷入个案的故事。有很多心理咨商师跟个案就是产生一些比较非寻常的关系，他们非常害怕，所以他有些时候就是一种职业病态的时候，要保持一个超然的立场，他不投入他的感情。好，那这是很难取得对方的信任跟感动。我自己当然也是自己会很累哈，就是我几乎都跟我的个案做朋友，因为本来嘛，一切法无常，谁都有我们这条菩提的，就是我们现在说哈，不是说一般人，我连我们修行的人在这条菩提道上也都有摔倒的时候啊，谁也别笑谁啊。这条菩提道上本来就是我们相信的所谓的什么这个平等心啊，就是说什么心佛众生无二无别的话，本来就是应该互相扶持的。好，谁都有倒霉的时候嘛，谁都也有失意的时候，谁都也有过去生所造的业现前的时候，所以应该是大家是法友，也可能过去生你们是我老师，都不一定嘛，这是无常的嘛。可是我们要往未来看，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诸佛拥护啊。好，当然我们去看有一些都是示现的，所谓的六旬比丘一只导弹啊，一只导弹，所以佛自戒啊。当然从大乘的佛法讲起来，他们都是再来人啊，佛一自戒他就不犯了，然后又犯另外一条，这很有意思的哈。好，这些都是什么，就是过去像弥勒菩萨过去是什么，弥勒菩萨过去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啊。好，但是就是没有释迦佛啊，这样生生世世在娑佛世界啊，来度众生，所以他成佛成得晚。好，那我们说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就释迦佛成佛的时候，我们听他称什么？文殊师利法王子，是不是？观世音菩萨也是道家慈航，早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所以就知道这条路啊是。那所以叫未成佛道先结人缘的，先结人缘，用什么结人缘？主要是慈悲跟智慧了，多多忍耐，多多包容，就结人缘。好，还有一句话，诸来求者是善知识，佛道因缘故。人家有求于你的时候，如果你能力所及，不要拒绝。然后最重要的是结什么？结法缘，结法缘，不是那种情方面的缘，是法缘。好。那么第七条呢，就是基于心理咨商师本身的素质、理论基础、技术实验以及经验的不足。还有一点我没写，你仔细去看这些大老师哈，就是心理学的大老师，个个人格有问题。好，你看荣格、弗洛伊德，你去读读他的传。好，所以你不容易啊，不容易哈。像 Franco 啊，那个是他是在集中营里面那种情况下，他才产生这样理论的。所以哲学最发达都在苦难的地方，是在印度。啊，这种因为哲学就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一种生命的智慧啊，在享乐中是不可能成就出来的，都是在比较苦难忧患的时候。但是最重要一点。心理智商你谈不到生命的深处啊。好，即使是我们那天有把我看我哪一天列出来的啊，是礼拜一的课，即使像 Franco 啊，像爱因斯坦啊，他们讲这个生命的意义，没有 touch 到，没有触摸到到底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你没有办法碰到这个生命的深处。 仅仅能够啊透过一些行为分析啊，那找到你可能心理上的一个盲点，或者这个个案呢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伤害不愿意去碰触的地方，但是他有办法赋予你去面对这个问题的能力吗？没有，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个部分，完全没有。因为这个部分是要靠什么？要靠禅修才会有啊，要靠你的，要靠你慢慢提升你的心力，那就靠修止观才会有，根本没有这个部分。好，其实呢，心理咨商师啊，是我们现在叫这个名称，传统中有的是啊，多数的老师啊，一些学者啊，一些大学者啊，都是啊，不要只追溯到说什么弗洛伊德、荣格这些。这是心理学的祖师，他们上面还有祖师啊，就是这些哲学家。当然我这边列的都是，因为想说心理学嘛，列的都是西方的，好，好，叔本华、尼采、叔本华、齐克果这些，还要再追溯到谁啊？柏拉图、苏格拉底啊，好，乃至于这个那个大家可能对他不熟悉啊，盖伦，他是一位医师哈，那甚至于呢，宗教师。耶稣基督啊，或者是佛陀，所有的宗教导师、哲学家和医师，他们从有历史以来呢，都是有使命感的，都是想要照顾人的心理的。但是我今天站在这边讲呢，从我的角度来看，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心理咨商跟你小禅修时候来小餐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都是依据你有什么烦恼心所，是不是？甚至于呢，我可以不要透过这种行为分析，就直接针对你的，因为白法里面讲的这个根本烦恼跟随烦恼，没有人跑得掉，就是那几个。我们可以根据法就好了，不要根据事项上的事情，不要一定说是啊要问一大堆事啊，然后知道他小时候啊究竟哪里受到挫折啊，有什么心理盲点，不必，甚至于也不必讲说他有什么烦恼，那就是最主要就是什么五听心观嘛。如果是佛教徒，我们讲过了，一开始一定什么随念三宝的功德啊，我们好像礼拜三才讲的，从一开始。我们讲这个施则力、休息力这里，好，初开始学习的人心力软弱怎么办？随念三宝的功德，所以礼拜一的课还是很重要哈。这个皈依三宝一定要弄清楚，随念三宝，然后你逐渐开始用功以后，这个六随念又多了什么？除了皈依随念之外，又多了功德随念。你可以念你持戒的功德、你布施的功德、你升天的功德，你就免于恐惧。但你要更进一步想要把自己心理更健全，那就是要修什么五听心观，也就是静行所缘啊。其实我们礼拜三讲的课说是要调伏这五盖，也有类似之处，有类似之处哈。然后等到这一些出众的烦恼都比较调伏了，那叫针对比较根本的烦恼，那就是什么修四念珠。所以如果说是对佛法有信心，前面那些全部免了，因为除非你是圣人啊，我们任何一个凡夫心里都不健全了，因为有烦恼，这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谁也别笑谁，好，谁也不用笑谁。所以我认为心理咨商师啊，与这个指导禅修的老师呢，没有太多的差别。我们呢，凡夫啊，大多数的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啊，他要什么样的帮助呢？要化解他们心理情绪的纠缠而已啊。我们心都是向外啊，那现在要说谈面临死亡的问题，没有人愿意谈啊，大家都在逃避，都在回避啊，都是不断的在什么五欲里面去放欲，就觉得很满足了。其实你不晓得，那正是造成自己伤害的最严重的地方，在欲的放逸啊。好，所以呢，我想这里面有好几位同学都有经验，我们禅修的时候，我第一个规定你什么？还不是看你的止观记录呢，我是叫你记你的情绪记录，记不记得？好，我叫你每天反省四次，前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我有做什么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我有什么情绪的起伏？在这个境界来之前，我是什么样的心态？ 我那边是主要要分析，是你对某一类的境界力大，还是你本身的烦恼就大，然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下手。我将来讲压力调试，也是要做这样压力的一个记录啊。你最基本的有些会必定引发你烦恼情绪的或者压力的境界，你就得远离啊，你要保护你自己啊。好，那么我们呢，必须从那边下手，慢慢把心安下来，才可能谈到休止观。我这个话还是保留哈，就是我们这么多来小禅的同学里面，的确有很多有心理障碍的。好，那个我两个小朋友呢，经常马上要去帮他们拿面子。好，但是我也很高兴，就是其中有很多可以把成年呢不愿意对人说的一些事，能够这样忏悔出来，就当场忏悔啊，然后他就疏解啊。你一直复藏，一直害怕人家知道，你就压力很大。好，当然我也很感激他们对我的信任了。好，那么的确有一些呢，去掉这样一个吊诡心以后，静坐情形就明显有进步，明显有进步。所以小止观说25前方便有个持戒清净，持戒清净前面说什么？要忏悔。佛法有两种见儿，一种是什么？生下来就是不犯戒了，那是过去生修得好。那多数的人，你看佛本来还是不自戒嘛，后来比丘制了250条戒，为什么？就是有问题发生嘛。但是佛也开演那个什么忏悔的法门，就是我允许你凡夫会犯错，那你要忏悔。好，忏就是发露出来请求原谅，悔是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什么？我怎么样去改造我的习惯，我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其实要讲这里，你不禅修是办不到的吧。好，我们一天到晚呢读了那么多心理励志的书，各个讲的有道理，但是各个办不到。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没有力量，你没有持戒，你没有修定，你的心没有力量。你能够像我们佛教徒啊，受了五戒以后有惭愧心，能够去察觉自己，后知后觉知道自己犯错，都算不错了，就是有惭愧心，有羞耻心了。而多数的人呢、啊，多数人都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所以现在社会这么乱啊，所以我们呢？要试着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尤其是心理情绪的问题，好，然后找到他们呢，他们的盲点或卡住的地方，进而呢，我们主要不是帮他解决问题，是帮助他看清楚他的问题。好，但是我讲了，他如果不借由忏悔，他不借由持戒这样约束自己，他不借由修四念住、修禅定提升自己的心力，还是很难解决。还是很难解决哈。人都是独特的哈，没有一条绝对适合任何人的固定公式或者理论。所以你问任何呢心理咨商师说你是用谁的理论呢？你是用阿特勒的，用谁的？用 Frankl 的？是不一定的，是用他自己的人格特质比较有可能。好，但无论如何呢，你一定都要借着禅修来提升自己的心智，才能解决问题啊。我最近呢是事情太多，好，也就有一些疏忽。我昨天在写一个有关于压力的问卷哈，就是你有压力像你可能会有什么状况，比如说会有不耐烦的状况，比如说跟人家讲话会打断人家的话，好，就是我有话要说，我不等你说完，好，就要赶快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最近也有这些现象哈，所以我在这边蛮忏悔的，因为有两个同学啊，也是有听我们的课哈。我通常在接一些个案的时候啊，因为我知道我的能力，我大概一次，顶多两次，我会决定说，因为我不是万能的嘛，佛都不是万能的哈，我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如果我不能，我就会默然。好，当然呢，也有好多其他同学说：“哎，师傅，你帮帮他，你要调调他，你这么慈悲，反正都是，我都被是高标准要求了。”好，那我就试试看，试试看，反而弄巧成拙。我讲我的条件是什么？如果这个人不愿意改造他自己， 他打电话来给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只是疲劳轰炸，在诉苦，在骂别人，或者挑我的毛病，我无可奈何，我还是挺有耐性都听完。但昨天有个什么事情呢，要向我打听一位另外一位法师的隐私，我就很不高兴这件事。我说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而且我现在在忙，结果这一下又伤害人了，很难呐、啊，很难。因为这些人他找你是什么心态，你知道吗？求肯定，他希望得到你摸摸头肯定。我不做这种事，我不做这种事。好，结果发生什么事？我要讲我自己一个糗事给你们听，跟你们分享。因为现在国外也有人上网点播我们的课，我本来就答应美国，本来答应要去几个州演讲，这一下时间又延后，就也是朋友一再拜托，我就又接了一两个个案。昨天我都已经睡了，因为前两天打那经络拳腿有点酸哈，我就用一个那个 hip pad， 就叫做什么小电毯，敷在腿上。结果半夜大概是，我也搞不清楚几点了，就那个我忘记关电脑哈，那 Skype 的声音很响哈，我就起来接电话。接电话呢，果然是紧急状况哈，如果不处理可能会出人命的，也花了很多时间处理这个个案。处理完了，我就闻到一股味道不对啊，我以为是我电脑可能烧坏了，关上电脑好像没事哈。我就去静坐，因为那讲话讲得很累，尤其半夜。结果后来不对，这味道越来越重啊！等我，因为我房间是门关起来，一打开门，我当场差点没命，被呛昏过去了。原来整个床铺带被子都烧了，就是那个小电毯。那我相信这是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警讯，就是。我那时候没正念，那时候听到这个电话声，知晓了要去接电话，没有考虑到说要把电毯关上，而且那个被子一掀呢、啊，就刚好把那个电毯捂在里面。好在没电线走火，要电线走火烧的就更厉害了，只是烧了床铺什么什么的，这很大一个警讯。然后我后来啊，因为我哥哥很有意思，大概怕我睡得硬啊，铺了一层又一层。全部掀掉，丢到浴缸里面去灭火，然后赶快拿水把那个床垫冲完。冲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只好跑到大安公园去静坐，赶快换气啊！我到现在壳还有那个绿色的痰，因为那个好像都是一些化纤还是什么，那个味道真的很难闻。我现在身上好像都有那个味道，就是那种烧过的那种烟味。不过我从这件事就是说明什么？我觉得我们呢，我在当然这个前面有讲吧，压力啊，压力的正面意义就是它是一个警讯，它会透过很多方式，生理上的，或者我们生活上的，好，这个我都会写到，你昨天没来哈、啊，都写在问卷里面。而我注意到什么？就是我们不是上课讲说一开始叫做抵抗期吗？记不记得那个心力啊，碰到压力第一个叫抵抗期，第一个叫警戒期，讲错了，第一个叫警戒期。警戒期呢它有一定的压力指数，第二个叫什么？抵抗期啊。当然我取的那位大师的名字我忘掉了哈，这是比较生理方面的。第三个时期叫做耗竭期。我在估量我在什么时期啊？我现在介于第二跟第三，所以我要赶快也要去打那个经络拳呢、啊，因为我一下子也是自己多事哈、啊，我把礼拜天的静坐课取消了，结果事情更多哈、啊，就好像有时间可以接个案了，我本来说不接的，人家拜托啊，真的是猪来求者是善知识啊，很难呐、啊，很难呐、啊，我是天生劳碌命哈，这些事情，但是就是说，希望大家原谅哈。我讲课的时候呢，的确是有疏忽的地方，好， 像人家一定会，也有人这样质疑我，你讲佛法就好了嘛，你还讲这么多医学，还叫人家去打经络拳，你不是外道了吗？不是哈，我讲不是，就是我们有些人根本没有那个程度直接来禅修啊，没有这个程度啊。我们讲心身观能证，你一定要先解决他身体上的问题，才有可能 touch 到心上的，真的。啊，当然大家慢慢看啊，这套东西真的是花了很多心血，很多很多的心血啊。我们继续看下面哈。一个禅修导师或者心理咨商师很重要，其实任何人都是什么人贵自知啊，你一定要先了解自己，你才有资格。我在大陆的时候，很多学生呢，以为听我的说啊，这个未来的趋势都去考了心理咨商执照哈，想说学了我的东西都可以发达了啊，没有，很多东西你学不来，因为你没有静坐，你没有大悲心，你学不来的，学不来的。要很深入的了解自己。我讲了，凡夫都有情绪，都有烦恼啊。尤其是很重要一点呢，我们说这个叫做内观，这静坐的时候你不向外内住，去观你的所缘境，去从你的习去察觉无常，太重要了。人多数只是向外看，很少向内看的。你一定要经常察觉自己的，我想我们很容易察觉，就是当你的习不对的时候啊，或者是生理上的因素，你的习变成粗短急促，或者就是情绪啊，你试试看，大喜的事、大怒的事、大悲的事情、哀伤的事情，你看看你的讲话的声调如何，你去看看你的呼吸，绝对是短浅的，那代表什么？那代表你处于一个压力的状况，是有一种警讯啊，你必须得停下来，去什么？去正视慢慢逼近的危机啊，那是一个警讯啊。好，所以呢，当自己情绪混乱纠缠的时候，一定要能察觉，否则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呢？而且你还具备一个条件，你要永远保持自己的正知正念啊。我们说这个禅定这件事情啊，我的手这样晃你就看不清楚，我的手摆住你才看得清楚，相对过来就是你的心要稳定，你才看得清楚人家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那你不修禅定，你办不到这件事。殷老师讲说禅定可以见机，就是我可以鉴别你这个人的根基是什么，那当然是讲到有点类似，其实没有哈，没有说到修神通。当你心寂静的时候，你有大悲心的时候，你就好像有神通一样。哈，我的学生就是知道说，哎，师傅你怎么一出去迎这个人，这个人就来。心寂静，观想一下，就有一点感应，绝对不是神通，那是一种慈悲心。好，玉成大概知道昨天的事哈，那是一种慈悲心，不是我刻意去算什么，不是。我绝对有人误会说我强调这部分，不是，我只是告诉你，当你心细的时候，的确减少一些犯错的机会，的确就是因为你看嘛，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当这个果子还没结成的时候，是不是先得开花？是不是？我们不说有花报有果报，当你看到花的时候，或者这花都已经泄了一个球出来，是不是必定要结果呢？这没什么了不起啊，就如没什么意外，他就必定，尤其到了那个程度，就是必定要得果报了嘛，那一定看得清楚的嘛。啊，这个是也是用缘起来讲的，我不是故意要强调这些，要趋吉避凶，你首先得正知正念啊，不是求神问卜，不是请个高人指点你啊，最好的保险就是正知正念啊。不用去买那些什么保险啊，那个不保险，那只是钱呢，钱能干什么？好，而且呢，我们要真的要很感恩这样的人呢、啊，他们的生活是一种为人类服务的生活呀、啊。这个专业非要非常艰巨啊，要永无休止的，倒不是为人服务啊，要自我检视的内在工作，而且呢。 还要站在一种大悲心同理心的立场，主要是自他互益。你一定要把你的那种剑先放下来，站在他的位置替他想啊，好，才能进入对方的世界去体察与感受啊。所以我们呢，不要很肤浅的，就是说啊，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啊？怎么样？要用一种比较深入的了解他性格特质的方式来了解每一个人。好，而且呢，这点蛮重要，我是做的不太好哈。在指导方面，要随顺对方的机缘，那真的你没有禅定，你没有神通，不太可能的、啊。你怎么晓得他几万劫前栽培了什么善根呢？不知道啊，不知道。好，那么对对方的情绪，你要抱持一种开放与了解的态度。好，才能在当事人叙说他的故事啊。我讲真的，我的个案知道啊，我会深感同受啊。有一个个案，我就是我可以感觉他在年幼的时候受到那种压力挫折，同样感觉我还学给他看呢，我当场学给他看。那样取得信任是很容易的。什么叫深感同受？本来带病如亲啊，应该带病如己啊，你会感觉得出来的。好，你要适时啊反应与接纳他的情感，因为都是凡夫嘛。好，这样子的一个禅修导师或者心理咨商师呢，也一定要具备什么深广的悲心与耐性啊。这个耐性这件事真是不容易啊，我们对自己也通常没有耐心啊，因为我们的目的主要是利益对方，而不是去操控啊。现在这个事情一定要提醒做父母的、啊、你不是去操控你的子女啊，你是要利益他呀，不是一定要把你的价值观安在他头上啊，你只是一个 guider 啊，你做老师都是指导，我告诉你怎么样去选择对你最合适的，而不是逼迫你一定要照我的意思去选择啊，否则你是一个 manipulator， 就是你是一个操控者，不可以的，那样子人不会接受你的啊、哦。所以呢，不会以高标准或者是自己认为好的价值一定要去操控逼迫对方来取得进展，而会让人家产生一种不胜任或不愉快的感觉。我现在讲哈，我讲被讲中人就原谅哈。我不太能喝咖啡，喝咖啡呢我就感觉要上厕所，我已经说了不喝，还是非给你倒了杯子里面一定要你喝。我那时候没跟我另外一个徒弟打好招呼，不然我就偷偷倒他杯子里面就喝了，我就一直要跑厕所。我不能不随顺呢、啊、不随顺就有人要说我不慈悲啊。所以很多大法师啊很可怜，我每次跟我师父回美国的时候带了一箱子都是什么不同的药品不同补品，然后我心里想，你们都把师父当白老鼠啊，是不是？的确啊，很多大法师就是这样子，因为有些法师也是随顺，也是说这个药这么贵，结果就吃成什么，是很多病就出来了。哎，我们也都是好意啊，哎，都是什么仙丹啊，但是是不是说这个人，我们是不是医生呢？是不是？他一定比较更了解自己嘛。那所以我每次我是不是这个拿出去结缘呢、啊？谁要吃谁吃吧。还有呢，也真是如此，就当场逼我师父要吃给他看、啊，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做大法师好辛苦。好，那么一定要了解对方原本所在的地方，这一定要有同理心，自他互益啊。他现在究竟站在什么位置，你要弄清楚啊，而允许从对方，你不要用你今年几十岁了，是不是？你的社会经验啊，各方面那么丰富，人家是受过挫折什么什么的，你非要用要他到你的同样一个地点开始，公平吗？是不是？所以呢，允许对方从那个地方开始，而且要以那个对方的步调去探索他的问题，而不是说你应该在什么地方开始啊。这就是真的是 慈悲跟爱不太一样哈，爱是愚痴的，爱是有掌控的，爱是我爱你，你就得照我这个模式做，你不照我模式做，我就恨你。慈悲不是，慈悲不是这样。好，所以呢，当个案呢显现软弱无助时，你要能够接纳，而不要不耐烦呐，要他快啊。要他完美的压力。昨天呢，我昨天是本来以为晚上可以休息啊，很多电话。那这位也是我的好朋友，一位教授啊，知道我的生日哈、啊，我的生日刚好落在 Virgo 跟 Leo 中间，看你怎么算，算美国时间，算台湾时间，就是也有狮子座的个性，也有处女座的个性，就是什么呢？我也有这个问题，追求完美。啊，就是什么事情很 picky， 尤其在所以自己给自己压力了，啊，有这个问题，啊，我也有这个问题哈，啊。不过我现在学会了，就是什么呢？看我们这个佛经上讲的，我们学大智度论也有讲嘛，那个有问佛，对于这种恶性比丘你怎么办？就是默病，我只有保持默然，装不知道。因为你越搭理他越没完没了，我想以后只好采取这样态度，就是我不能改变的嘛，而且我为他花这么多时间，同一时间我可能帮了好多的人，这个算一算，算一算这个账划不来啊。尤其那样的人，他一个电话跟你讲一个小时，你还不能伤了他半点自尊。哎，所以像这类事情，真的我是觉得我自己自不量力，有些时候自不量力啊。好，你看下面啊，60年前弗洛伊德就认为说，因为这个治疗师哈，心理咨商师啊，经常接触病人原始啊而受到压抑的问题，他就比拟成什么，经常在 X 光的放射线之下。因为你有些时候真的去一种同理心去投入啊，你要是功力不够啊，你会跟着他的情绪跑。所以呢，他讲说，劝这些智商师每5年啊，你必须去再接受一段精神分析，这个是很正常哈，在美国非常正常啊。心理医师不是5年啊，隔大概2-3个月他自己也要去见一些心理智商师哈，这个我们专业的人大概都知道哈。的确啊，这是要求非常非常高。我现在已经感觉到，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时哈。我当然没到那个程度，但是我现在知道我是被高标准在检验当中，所以弄得我就觉得我在哪里最愉快啊？在大安公园，我在建国花市跟这些深斗小民在一起的时候最愉快。啊，虽然言不及义，但是我也有利益他们，或多或少带到一点佛法，可是没有半点压力啊。跟诸位在一起呢，逐渐有压力，逐渐会有一点压力。好，我认为呢，这种要求甚高了，你必须忍受什么？工作中无法避免的孤独啊，只有你自己知道啊，也有焦虑，也有挫败啊。也有这种无能的时候啊，无可奈何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佛法戒定慧的滋润呢，是很难达成的，很难的，真是千锤百炼哈。不过我认为5年太久啊，应该呢至少每天呢修学5次四念处跟慈心观，太重要了，这个属息观跟慈悲观太重要了。怎么样一直保持自己的正知正念的觉照能力与自他互益的悲心，太重要了。这是真正的一种大乘菩萨道的精神呢，是悲智一如的，因智心悲，悲一智导啊。你没有这个正知正念这样的一个智啊，是不可能有慈悲心的。而你想要有这样慈悲心呢，要依于智慧的引导。好，这印老的话，好，印老的话，那印老真的是，我再强调一遍，他是什么？他是悲真上的菩萨， 他真的是大悲心，很多人不能理解，他是悲增上的法行人，悲增上的。好，我们休息一下。我真的是慢慢讲哈，因为这些我敢讲说，这未来要出书了，但是完全在跟你分享我的心路历程。好，那我们休息一下。